主后2017年4月15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见证上帝的救恩。
上的大爱，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拆毁了我们与你当中那个隔断的墙，谢谢你战胜了死亡、黑暗、权势，使我们能够得以来到你面前亲近你、赞美你。谢谢主，你所付上的代价这么样的高，主啊，你所悦纳的就是那个我们全心来奉献给你的心志，从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主啊，我们愿意。更深的来向你献上感谢。 升天，加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来为我们祈求，我们祷告，听你赞美你那个复活的大能，再次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24位长老一样，就如天上的敬拜一样，匍匐在你的面前说：主，被杀的羔羊是黑的，称颂赞美主，谢谢主，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谢谢主，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一起来。
阿门。
阿门。请坐。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将最棒的礼物献给神，我们一起来奉献。之前我们现在念本周的经句，华语一次，台语一次。我们先由华语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 A， 那你台语两句本来。纵使我当食罪，这何人是对上帝恩教有？可以说修主我的恩不是空空。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那我现在来为大家报告复活节赞美礼拜在明天的9点30举行。跟你旁边的说，明天早上9点30是我们的复活赞美礼拜，所以请大家一同来用欢喜高兴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为我们死而复活。再来，大众传播主日，本主日上午礼拜是为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请为大众传播新眼光电视台的推动来关心代祷奉献。接下来是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在本周一样有我们的祷告会，在4月19的地方。我们 赞美是由陈明君执事，信息分享是由立煌长老，内容是由新眼光读经分享，公导是由陈牧师，关怀单位是由启宁圣歌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祷告会，为着我们教会，为着我们台湾来守望祷告。下一点，福音主日，下主日是今年的第一个福音主日，主题是传耶稣系列一，他是复活在灵的君王。下礼拜主日将于8点和10点两场的礼拜中，透过30分钟的音乐剧去传扬，这个音乐剧呢来呈现，来传递招募传耶稣福音队及暑期受封短宣的意向，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礼拜。最后一点，我们教会要开始洗礼报名了，我们的像学道班的日期，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周报，然后我们在6月3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半会举行问道会，那圣礼点的日期是6月4号早上9点半。如果你要参加洗礼的兄弟姐妹，欢迎你们到办公室来填写申请表。OK， 好，下一点，这是我们等一下的团契聚会内容，接下来由牧师来补充报告。
主的复活再次祝福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那这边有几件事情呢？补充报告，刚刚有报告的就是我们的洗礼班，我们一年有3次的洗礼哈，这一次是这个第二次的洗礼，如果要有感动要受洗的，还没有洗礼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一起来上课哈，因为这个是基要真理啊，借着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然后上课之后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到底有没有要洗礼哈，我盼望我们借着上课让我们更认识这个真理。好，如果要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报名参加。那我们的肢体教动的部分，我们很感谢我们的青少年部哈，有一个小组叫LINE@ 这个小组哈，他们在用LINE 这个官网来传递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哦，因为在我们的中会哦，大概还没有一个教会像我们教会能够这么样的先进啊。借着手机，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教会所有的事情，包括周报，包括很多的消息，很多的活动啊，这些都在那个 LINE@ 那边哦，可以看得见哦。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那我们的周报上面有这样一个 QR code 哈，如果你就手机来照这个，那这个去加入这个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哈。那今天下午我们有一场的那个今天晚上有一个圣教会有一个四月天的复活节布道会，这是由大概有80几位艺人哦，影歌星一起聚集分享的哈，在今天晚上。那明天下午还有一场，在3点，明天下午3点在台南圣教会还有一场哦，欢迎弟兄姐妹能够邀朋友参加。那我们要为我们总会通常年会从下礼拜二开始在台北马偕医院召开我们为我们总会来祷告，盼望我们的总会每一个议员的参与能够来让上帝的旨意在那边被彰显出来哈。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这边好，这边有两位是你们是第一次来的吗？有没有来过？我们大家不大熟，再要不要再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贵姓？姓什么？竹。涂小姐不是还是你女儿吗？我们欢迎她来，涂小姐，好，我们欢迎她。好，还没有其他人，没有的话我们就起立，我们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到这个世上，承担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疾病。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没有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心态，他愿意降卑成为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你就让他能够高升，坐在你的宝座上面。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宝座上面，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听我们的祷告，他要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他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力量。谢谢你，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他也复活了。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讲话小声一点，结果想不到祷告的时候还是很大声哦，因为有一点感冒啊，昨天喉咙非常的痛啊，感谢主有医生特别的看顾啊，给我最好的药，结果吃了之后诶好像就没有感觉有感冒的样子啊。好，感谢主啊，在受难中感冒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哈，因为耶稣在受难当中啊，我有机会啊，这样一个啊的辛苦，又一个痛啊，一个感冒哈啊，让我能够跟耶稣哎，好像蛮接近的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但是啊这样的苦当中啊，耶稣就与我们同行。当他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生命就更有盼望，我们就更有力量，我们就得到他更大的帮助跟安慰。阿门。盼望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仰望他，让他来带领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我们起来念这段经文。来，
都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晨起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扯的，并且他所赐给我们的恩不是突然的，我必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不只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的。
好，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再次的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的信怎么样啊，能够真正的扎实啊。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就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保罗所传的福音只有一个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借着十字架死了，他复活了，复活的主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是保罗非常的坚定，保罗非常的清楚，保罗传福音没有传其他的，他就传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上帝的大能，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保罗就传这个信息。但是想不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却很快的就忘记了，他们在那个当中他们觉得人没有复活，他们在否定人有复活的这个情况之下，他相同的也否定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第15章的第1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弟兄姐妹在谈到这个，告诉你们知道，是你如果去看原文，现在的新的翻译是他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他再一次的来苦劝你们，他再一次的来唤起你们的心灵，你们的心灵再一次的跟上帝连结在一起。表示什么呢？表示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原来已经信了，但是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受到一些人不同的观点的影响，他就否定了耶稣基督复活这样事情。所以保罗就再次的写这封书信来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再次的清楚知道，耶稣的复活不是只有灵魂的活着，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活着，是身体的活着，肉体的活着。美国导演，美国有一个导演叫Sylvester Stallone 这个导演他曾经拍了一部电影，就是在描写这个约翰甘乃迪的一部电影。他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有一些情节就是用杜撰改编的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开始质疑他，你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历史的事实来演这个电影。这个导演他只好在那边辩解，他的辩解说说故事中想象的意识是很重要的，我在乎的是对事情的诠释，对于历史的精确度我认为毫不重要弟兄姐妹，我当然我们运用这样的一个导演在谈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把电影的情节当成是真的，其实电影它要的是什么，它的目的不在于这历史的真实，它要的只是什么，要票房。当然它需要有一些情节的一些调整，那个票房才能够冲高对不对所以一个导演他是这样的认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的人，我们到底怎么去看信仰的东西，我们到底怎么去看这个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像一个导演一样，我们只是要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你如果去了解在圣经里面的教会的历史，当耶稣复活之后，在第一世纪也有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抱持的一种观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是耶稣他的复活只不过是灵魂的活着，他们不是一个肉体的活着。因为希腊的文化他们是否定物质的世界，他们所强调的是灵性，这是希腊的一个文化，他们否定那种实质那种物质世界的真实性，然后他们觉得说耶稣的复活是属灵上的而不是形体上，他在强调一种属灵上的一种复活而已。但是保罗看这个复活，他们所讲的这些事情是异端是异端。所以保罗很强调在这样的一个在哥林多前书在描写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有许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他们都看见了耶稣，他们都摸过耶稣，他们也亲眼的看见耶稣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这边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人他们还活着，他们耶稣向彼得显现的，耶稣给这些使徒们看见的，耶稣给雅各看见的，耶稣给一次超过500多个人看见的，这些目击者这些证人仍然活着，他们仍然成为一个见证人，可以见证耶稣复活是一个身体与他之前的那种身体是完全的一样，而且那个真实的存在，然后只不过耶稣的复活一个带出一个新的身体的转变，身体的改变。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总共用了58节在讨论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保罗要用那么长的篇幅来描写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困扰，所以保罗就再一次的来解答这个问题。保罗知道耶稣复活是他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因此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这样讲，他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注意保罗他这么辛苦的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所传的是空的，是枉然的，然后呢你们信的人也是枉然。什么叫枉然？就是 北撩缸啊，你知道吗？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益处。那接下去他保就说，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一样是灭亡的。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会得救，他们不会复活。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如果你这接下去再看二十节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如果只是今生有盼望，那你为什么要信宗教信仰呢？你是在自我欺骗自己吗？保罗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一个宗教的信仰在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今生我们过得很好，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灭亡，我们有一天会死掉。我想信仰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找到一个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他早上听见了真理，听见了这个道理，他的生命死掉都愿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道是带给他的生命一个盼望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道。保罗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而且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得到跟上帝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我们生命会带出一个力量。有时候我们有限的人要去了解这个复活的事情，老实讲不容易。所以保罗用那么长，整个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总共五十八节这样的篇幅，在描写耶稣的复活这样的事情，表示其实我们人对复活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无知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对不对？你有经验吗？没有，我们都没有经验了，我们都没有死又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限的人，我们要去理解这些事情，老实讲不容易啊，不容易。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有一些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人啊。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就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人，复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次他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边就质问耶稣，问耶稣一件事情。他说哦，如果有七个兄弟，那这个七个兄弟老大娶了这个老婆，他没有生小孩子，然后照摩西的律法，就是生命记的二十五章那边记载，老大死了之后，那他的太太没有为他留了孩子，老二就要娶他来成为他的太太，然后孩子要过继给他的大哥。如果老二也死了，老三就要娶他，老三也死了，这个撒都该人就质问耶稣，如果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个老婆，那他们复活的时候，那这个老婆是谁的？我觉得这个撒都该人很聪明的，很厉害的，他们都有在读圣经，那我们就问这问题。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告诉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起也不驾，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用前面我们活在这个有限的身体、有限的时间跟空间的当中，我们用有限的身体在思考永生的问题。当你永生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的生命是你的肉体不会坏掉的，你不会老化的，你不会变质的，你是永远存在的，你知道吗？你不能用现在有限的那种，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面对的这些事情来讨论这些事情。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起也不驾，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是我们就是天上的使者，而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荣耀身体充满了上帝的爱，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个满足的喜乐，那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真的有限的人，我们不明白，我们活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的底下，我们会老化，我们的身体会坏掉，但是当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会坏的，是可以到永恒的。这边耶稣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的这样的亮光，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用手。我要讲的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否定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 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其实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会反复不定呢？保罗所传的就是十字架的耶稣，复活的耶稣。那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不相信人会复活呢？因为他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其实希腊文化他们是没有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他们认为肉体是一个会毁坏的，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灵魂可以永生呢、啊这个跟初代教会二元论二元论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把人肉体跟心灵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肉体会毁坏，那心灵得救就好，这叫二元论。所以他们希腊的文化当中，他们认为灵魂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自我，但是这个是暂时的，灵魂是暂时居住在肉体上面，有一天当人死掉之后，灵魂就会从人的肉体那边脱离出来，那灵魂是永远不灭的。这个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宗教也是这样的认为，灵魂是永远不灭的，这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犹太的文化、基督的文化就不一样，犹太人的文化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是通过一个身体然后把灵放在那当中，将来我们死复活的时候不是只有灵魂得救，而是我们的肉体也在那边同时复活起来，这就是犹太人。所以保罗是受过很严厉的犹太人的文化的影响，保罗也看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他很清楚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摸到的，而不是只有看到他的魂、他的灵魂而已。所以保罗在那传福音当中，他不断的在见证的事情，耶稣复活的福音呢，成为他最重要的。所以保罗在第二次的福音宣教的时候，到了雅典的地方啊，雅典就是希腊的中心嘛，在那个地方是很多的哲学家、很多他的思想家都集中在那个地方。保罗到那边去的时候，就传达耶稣复活这样的福音。结果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就认为保罗他们在传一个好像外国的鬼神。后来保罗到了亚列巴古的那个议会的当中去，那边来分享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的三十一节，那边看见许多的异人，他们听见了保罗讲到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是很清楚耶稣的复活是带着身体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也要跟耶稣一样，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当然有人会问说啊，牧师啊，我有一些人已经烧成骨灰了，那怎么复活呢？啊，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需要身体，所以他在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来创造人，一个新的身体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是上帝无所不能的，所以上帝在那边掌权。我们看到那个以西结书那边三十七章那边那个枯骨，经过那个风一吹，那个骨就开始什么？开始连结，然后开始长肉，开始生长出来，一个身体就是成为一个大军哈。我们知道我们在读耶稣的复活很重要，在提醒我们。他不是只有灵魂的活着，他是身体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包括肉体的复活，他的身体一个完整的一个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他复活，他可以烤鱼给他的门徒吃，他可以伸手给多马探他的手痕，然后看他的肋旁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那个使徒信经我们都会念，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都会背，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在使徒信经在谈到在告白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说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最下面什么会肉体够啊，这个所在很强调那个肉体够啊。这个里面使徒信经没有告诉你说你的灵魂会得救而已，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相信灵魂能够复活，不是。使徒信经在提醒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肉体复活，阿们。 我们千万不要沦落在好像只是相信一个灵魂得救而已啊！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这样信仰，是一个异端啊！我们的相信是耶稣肉体的复活，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这样的肉体复活。所以到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信心？信心就是在验证你的信仰有没有纯正啊！当你承认这个使徒信心的时候，那个初代教会就认定你是信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使徒信心就成为我们在检验一个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也看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个福音根本没办法影响全世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吓得要命，对不对？彼得糟糕了，那里不会呢，你们在哈啊？因为门徒都跑到都躲起来了。他还三次，彼得还三次不认耶稣，是不是？他胆小如鼠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比保罗、比那个彼得还要有胆子。至少人家问说你是不是跟耶稣同挂的，我们还不会说否定。你看彼得跟耶稣跟这么久了，当人家问说你跟耶稣是同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是他的门徒，对不对？彼得说我不认识他，就是彼得非常胆小啊。但是彼得当他经历耶稣复活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生命改变了，他站在众人面前，他站在众人面前宣扬耶稣的福音，他上面传达上帝的信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3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在那边说，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为什么这个 PPT 都不见了？好，这边好，来，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就是彼得啊，你知道吗？他站在众人面前，他站在耶路撒冷那么多人的面前，你知道吗？那一次的讲道多少人信耶稣？3000人信耶稣啊，你知道吗？3000人信耶稣，那没有信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吗？可能还有更多人，是不是？所以彼得站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在见证一件事情，耶稣复活了。彼得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他是很怕死的人，连耶稣都不敢承认的。他为什么有这个胆子呢？因为他经历了耶稣复活的事情嘛。如果只有彼得一个人改变，那可能就彼得是懵大，他吃错药，他可能缓解，对不？但是你看到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在耶路撒冷那边呢。圣经说有120个门徒，他们聚集在那当中啊。他们勇敢的面对群众，他们勇敢在那边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看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些人的生命怎么会改变？而且在这样的改变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相信的。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因为有太多的见证人啊，耶稣的复活显现让很多人看见。说为什么那么容易传福音，一次就3000人？你知道吗？到第四章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了5000人。第四章的第四节，一次的讲道，一次的神迹，5000个人信耶稣。我们教会如果一次就5000人进来，我就头大了，你知道吗？我们要怎么去牧养他们呢？这很担心呢。为什么他们一次3000，一次5000就进来？因为他们听见了，他们很多的朋友看见了，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派兵在那边固守，派兵在那边看守，结果他的身体不见了，他们怎么解释啊？听到很多人说耶稣复活了，很多人看见了。所以为什么那么容易传福音？因为他们听见了，他们知道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所以彼得说，很多人 都还在啊。保罗说很多人都还在，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保罗就在见证耶稣的这样的信息。这边有五个重点，第一个，照着圣经所说的，原来圣经老早就在预言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其实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如果你去统计，至少三次他讲到说他死了之后第三天要复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罗马会派兵丁在那边雇他的坟墓，因为他老早就在讲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就派特别派人在那边雇那坟墓。想不到耶稣的尸体还是不见的，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照着圣经耶稣复活了，他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哦，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基督为就是什么，那个为的意思就是对付我们的，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罪死了。死了是什么？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情。第二点，耶稣被埋葬了。我们看到这个埋葬，它是一个过去式，这个过去式表示什么？表示耶稣确实死了，他曾经死了，用过去式。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他这是用什么？用完成式。完成式是什么？完成式是现在持续到永远，已经完成了，他复活已经完成了，而且什么是现在完成式？是现在仍然活着，一直活着。第四个，他向许多见证人显现，很多人看见了耶稣复活。第五个，最后保罗说，我自己也成为那个见证人，我原来是怎么样的人，我后来变成怎么样的人，你们比谁都还清楚。我想保罗他的生命的改变，就是再次来见证耶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人的生命怎么可能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立志，我们有一个决心啊，就是为复活的耶稣来做见证。基督教信仰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做基础，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事实，那么今天我们的就没有基督教的存在。因为基督教的今天能够有基督教存在，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改变了这些门徒，改变了罗马帝国，改变了全世界。所以保罗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就是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生命要很重要，是耶稣复活。那耶稣的复活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也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周敦华牧师说，如果耶稣没有真的复活，那全世界是一个最大的骗局，也是最大的悲剧。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2000年来有那么多的君王、宰相、元帅、将军、哲学家、企业家、艺术家、音乐家、医生、护士，各行各业贩夫走卒、软弱无助的人，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的相信生命改变了，同时他们也借着他们的相信的改变在影响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影响生命，我们生命不断带着一个使命，我们要继续为耶稣复活成为见证者。耶稣的复活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些人的生命不会被改变。我曾经听过唐崇荣牧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布道家，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信里面就对布道家提出一个呼吁，他要公开跟这个布道家来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说到底神有没有存在，因为对方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他要跟这个布道家来辩论说，到底我说没有神，那你再说有神，我们来辩论。那这个布道家接到这一封信，他就很为难，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要辩驳，不要辩论，辩论哦，彼此没有任何的好处，不需要辩论。那不，这个布道家觉得，如果不跟他辩论，好像是我们怕他；如果我们跟他辩论，只是很口舌之快，没有什么益处啊。他最后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进到祷告里面，他就仰望神，让上帝来感动他。结果上帝就给他智慧，给他一个感动，上帝叫他写一封信给这一个无神论的人，他希望能够辩论，上帝就叫他写，里面就写说，我愿意接受跟你辩论，但在辩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完成一个工作，就是你要找到一位，因为他不相信有神存在，他原来是一个很坏的人，因为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然后他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你只要找到一个啊，我找一百个原来很坏，但是他相信有神之后他变成很好，我找一百个，你只要找一个，找到之后我们再来辩论。想不到这封信寄出去哦，一直都没有收到回信。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你需要做好人吗？如果你只有今生的盼望，你需要为了未来负责任吗？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 Rose， 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做尽了一切坏的事情，而且他的名声还很响亮，做了很多坏的事情。有一次他受邀去亚伯丁的一间教堂要讲道，在他要前往去那边讲道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信，又是一封信者的货，信里面写的人，他说，我掌握到你过去所做的坏事情，是多么的不明义的事情，我要把你所有这些坏的事情要在教会那边公开，让所有的人知道你是多么坏。当这个洛斯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很感动，但是他仍然勇敢的往前走，他仍然去到亚伯丁教堂，在那边分享见证。当他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就把那一封信拿出来念给会友听，然后他也再次的向所有的会友告诉他们，这些信的指控全部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点的虚假伪造，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不过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我，耶稣基督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他的生命。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我们都很清楚，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贩卖人口的人。弟兄姐妹，你以为贩卖人口只是做买卖吗？贩卖人口是糟蹋的，伤害的，男女都在卖，贩卖人口甚至要全身脱光光，他们用各样的方法伤害人的生命，伤害人的尊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John Newton 他是一个贩卖人口的人。有一次他的船在英格兰的那个附近的一个海域发生了一个大风暴，那个时候船几乎快要沉下去，他在那边跪下来祷告，他认罪悔改，领受上帝的恩典。从那次他在船上经过那次的风暴之后，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经典诗歌，叫《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些都是很古老的人物，其实我相信在我们周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原来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状态，当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看到多少的青少年，他们过去的生命是多么软弱，他们随意而安，他们跟着流行在走，他们被很多的东西捆绑，但是当他们生命经历耶稣之后，他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不现在不是坐在电脑的前面，他现在坐在礼拜堂当中在敬拜神。有什么力量吸引他们愿意在这个时刻在礼拜堂敬拜神？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若不是耶稣的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遭太多这样的见证，他们的生命经历耶稣基督。我对这个林父后面那个叫文凯印象很深刻。我就去年哦儿童营的时候，文凯就是扮演耶稣，你知道，他扮演耶稣拯救一个女孩子，让那个女孩子能够脱离各样的风暴、各样的瑕疵、各样的引诱，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哭得最严重的就是文凯，他说我怎么可以扮演耶稣呢？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感受到耶稣的爱，他感受到耶稣的爱。弟兄姐妹，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了，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复活，复活的信仰绝对不是一种心理的寄托，也不是老人的拐杖，更不是一种鸦片。复活的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影响了2000多年的历史，影响了几十亿的人口，许多人的生命因着耶稣的复活被改变。我相信未来上帝仍然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十架的爱。Thank you. 告诉我们，因着十字架的爱，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因着十字架的爱，我的生命从此将不再一样。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二节，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因着耶稣的复活，他们都成为见证人。弟兄姐妹，你能够领受耶稣的复活吗？你真的领受耶稣的复活吗？你的生命将成为不一样的生命。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将成为一个有力的生命。你要宣告耶稣要当权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要看顾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名。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复活吗？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将成就你的生命，也让你的生命跟永生连结吗？你若愿意相信，耶稣今天就要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耶稣就要带出你生命翻转的力量，让你的生命能够完全的被改变，让你成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求上帝在我们当中掌权带领。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一起祷告，让复活的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复活的大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愿意渴慕，愿意顺服，愿意仰望，我们愿意相信真的，而不是信假的，不是就嘴巴在讲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这样相信。耶稣的复活已经掌握我的生命，耶稣的复活已经掌管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要仰望你，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千真真真实实的复活，你千真万确的复活。两千多年来，多少人的生命因着你复活被改变，因着你的生命被改变。主，我们相信今天你的复活也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来成就你的荣耀，让我们生命能够抓住那个永恒，让我们生命能够与你同行，让我们生命能够来宣告我们将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千真万确的，因为那么多的人成为见证人，那么多的人愿意为了复活的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愿意抛弃他们的生命，为了要得到永生的祝福。过去保罗他看为宝贵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都将他看准是有损的。主，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的紧紧的握住你对我们生命的应许。当我们愿意跟着你同行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你复活的大能就要复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就要这样来高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成就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个命定跟旨意，愿你的旨意呈现到我们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